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
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
9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第15次双方全会致贺词。他表示，希望委员会以这次会议为契机，积极发挥两国民间交往主渠道作用，书写新时代两国人民相知相亲、风雨同舟的友好篇章。
9月4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不断深化战略互信，进一步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更好实现互利共赢。
9月6号，以聚南方力量应世界变局为主题的2025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在昆明开幕。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和平表示，期待本届论坛推动媒体智库加深沟通交流，助力全球南方在世界变局中凝聚合作力量，共创美好未来。
9月8号，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作为中国和东盟共同维护和深化自由贸易的标志性成果，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将打造包容、现代、全面、互利的自贸协定，为区域和全球贸易注入更大的确定性。
9月5号，国防部发布消息，9月上旬起，中国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将赴南太平洋、拉丁美洲执行和谐使命2025任务，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
9月5号，金融监管总局修订发布《保险公司资本保证金管理办法》，办法改进保险公司资本保证金监管，推动保险公司提高资本保证金管理水平。
9月8号，2025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在山东省举行的2025海洋发展论坛上发布。报告显示，2024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29.7，比上年增长2.9%，海洋发展稳中提质，海洋强国建设扎实推进。
9月6号，中国商业联合会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零售业景气指数为50.6%。环比上升0.5个百分点，创8个月以来新高，零售行业发展向好趋势明显。
9月6号，第5届可持续发展大数据国际论坛在北京开幕，全球首个服务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大模型——灵犀可持续发展目标大模型正式发布，为服务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9月7号。鼓浪屿论坛世界商业领袖共话全球投资活动在厦门举行，围绕应对关税挑战、促进经济稳定发展话题展开深度对话，海内外多家机构与企业签署多项合作协议，共促国际合作。
9月5号，江苏配网雷电监测分析系统上线，标志着我国建成首个覆盖输电、配电、全电压等级电网的雷击故障定位体系，可将配电线路雷击故障定位运维效率提升1倍，雷击停电时间缩短50%。
9月7号，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40号0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
9月7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厅长弗莱彻发表声明，对以色列最新针对加沙城的强制撤离令表示严重关切。弗莱彻强调，当前惨状并非无法阻止，呼吁立即允许人道主义援助，尽快实现停火。
9月4号，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发表联合声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长期以来被宣布为和平区，各国承诺禁止以武力或威胁解决争端，倡导和平对话，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并坚持各国人民的自决权。
9月5号，泰国自豪泰党党首阿努廷在国会下议院投票中获得过半数支持，当选为新一任总理，但阿努廷领导的少数派政府将面临诸多执政挑战，泰国政局仍瞬息万变。
9月6号，万国邮政联盟发布消息，美国8月底暂停小额包裹免税待遇，当天寄往美国的包裹量骤减 81%，全球已有88家邮政运营商全面或部分暂停对美包裹寄递。
9月7号，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石破茂宣布决定辞去自民党总裁职务。石破茂表示，作为自民党总裁，他应该对在今年日本国会参议院选举中失利负责。
9月7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对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制裁威胁作出回应，伊朗愿意接受对其核计划的监督以及铀浓缩活动的限制，以换取西方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国内民生，把握时政动态，敞开世界之窗，感受国际风云，以最独特的眼光解读时政要闻。下面请听要闻精读。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2025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演进，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重塑全球产业格局。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治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他表示，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广泛开展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加强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等方面的对接协调，促进智能产业健康蓬勃发展，让智能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朝友谊源远流长，两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金正恩总书记来华出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体现了朝方维护二战胜利成果的坚定意志，也为中朝两党两国进一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提供重要契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希望参观团成员带头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引导各族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带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带头促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推动民族地区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带头推进新时代新边富民行动，切实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边疆稳固。
第25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举行。本届投洽会突出投资属性、开放合作、产业对接、专业化、国际化、品牌化水平再提升。近百家跨国公司、多家主权财富基金和国际投资机构报名参会。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副局长于广生表示，大会以携手中国投资未来为主题，举办投资促进超过百场活动，努力打造投资中国的标志性展会和双向投资促进的重要服务平台。本届大会还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完善云上投洽会功能，构建线上与线下融合对接体系，促进项目与资本精准匹配。
聚焦民生，关注时事，评社会热点，论天下话题，欢迎收听时事论坛。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一起关注，让赛场喝彩声化作消费新动能。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释放体育消费潜力，进一步推进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多项促进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的重点举措，包括持续打造跟着赛事去旅行、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等品牌活动。这一政策导向既准确把握了当前文旅消费的新趋势，也为正在蓬勃发展的体育加文旅模式注入了新动能。
今年夏天，群众性体育赛事在全国多地掀起热潮，江苏苏超观赛人数突破百万，贵州村超草根球队热血回归，内蒙古草原村排激情飞扬，这些充满地域特色和民间活力的赛事，不仅点燃了大众的参与热情，也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前来观赛和旅游，显著带动了举办地的住宿、餐饮、交通和文创消费，形成一股强劲的消费拉动力。
体育赛事之所以能够迅速出圈，背后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动因。我国自2011年经济持续增长，202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 1.33 万美元。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健康意识增强，体育正日益融入日常生活，运动场所不断增多，群众基础日益广泛，这为各类体育赛事的举办和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
体育不仅是一种锻炼方式，更成为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突破口。人气带来财气，火爆的赛事自带流量效应，各地也积极借助体育搭台、文旅唱戏的模式推动消费升级。一些地方推出极具创意的配套活动，如为篮球赛观众赠送米酒，给马拉松比赛选手发放带鱼等，将观赛、参赛与吃住行游购娱紧密结合。
当选手成为买手，当看客成为游客，跟着赛事去旅行便水到渠成，演变为一种新的社会风尚。要持续释放体育赛事的消费带动效应，就必须顺势而为，打通制约文体旅融合的堵点、痛点，在延伸产业链、提升服务体验上下功夫，真正实现赛后留人和赛后留客，将赛事热度转化为持续的经济活力。
实现这一目标，首先离不开高水平的赛事组织。赛事本身不仅要精彩激烈，富有吸引力，更要保障安全有序，流程顺畅。只有做到组织周密，服务到位，才能赢得观众口碑，塑造赛事品牌，吸引更多人为一场赛赴一座城。反之，若赛事管理混乱，配套服务滞后，则非但无法拉动经济，反而可能损害城市形象。
透过体育赛事这扇窗口，人们能感受到拼搏的热情、地域的文化和城市的温度。每一个城市或乡村都有其独特的气质与风貌，无论是都市圈还是古村落，只要找准定位，展现真实个性，都可能借助赛事平台释放独特魅力，将赛场上的喝彩转化为对一座城市的留恋，让更多观众因为一场比赛而愿意留下来并深度体验， 才是跟着赛事去旅行的深层意义所在。
因此，相关部门应紧抓政策和市场双重机遇，不断完善赛事服务体系，推动体育与文化、旅游更深度融合，让赛事活动成为展示地方形象、激发消费潜能、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使跟着赛事去旅行真正成为一种健康、时尚的生活方式。
报道实时追踪，分析新闻背景，透析社会热点，评说大众话题。欢迎收听焦点评说。今天的焦点评说，我们一起关注莫让景区付费插队得不偿失。
最近，某自然景区的投资管理方发布推出优速通的信息，引起网友热议。据了解，该优速通的核心卖点是尊享快速通行，在游玩时可以不必排队，走优速通快速通道直接入场，让游客告别排队烦恼，包括地面缆车、客运索道、接驳车等在内的快速通行。
此举一出，在社交媒体引发不少争论。有人认为这是市场行为，无可厚非，但更多声音批评这是付费插队行为，损害了旅游公平。从网络舆论看，作为5A 级自然景区，与迪士尼、环球影城这样的商业投资项目不同，在原有票价基础上再推出优速通，有过度商业化倾向。
自然景区推行此类服务，看似创新，实则短视。自然景区与商业主题乐园有本质不同。自然景区依托的是山川、河流、地质遗迹等公共资源，具有天然垄断性和公共属性。每一位游客理应享有平等的游览权利。景区通过付费方式让少数人优先，实质是对公共资源的二次售卖，违背了公平原则。
游客抱怨排队时间长，本质是景区管理能力不足、接待超载的体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是优化预约机制，加强客流疏导，增加运力供给，而不是把排队本身变成商品。推出优速通看似提供了选择，实则回避了真正的问题，甚至可能诱导景区放任排队现象，以凸显 VIP 服务的价值。这是一种懒惰的管理思维。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类服务可能涉嫌违规。旅游法明确规定，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不得通过增设收费项目变相涨价，调整价格应举行听证会。该景区的优速通是在原有联票基础上叠加高价服务，是否属于变相涨价，有待监管部门明确。国有景区更应恪守公益属性，不应盲目效仿商业乐园的玩法。
从长远来看，此类服务容易引发游客的不满情绪，大多数普通游客不得不忍受漫长排队，却眼看着少数人通过付费插队，心理落差极大，游览体验大打折扣。景区或许能因此获得短期收益，却输了口碑，失了人心。旅游是一种情绪消费，一旦让人觉得不公，品牌损伤很难挽回。
自然景区的核心魅力在于其独特性和共享性。山川、湖泊等自然资源对于发展当地旅游业而言意义重大，收取一定的门票费用完全可以理解，但一定要合理公平。管理方应当把精力放在保护资源、提升服务、优化体验上，而不是一味想着如何从游客身上挖钱增收。好的管理是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景区的美好，而不是制造花钱才能省时间的焦虑。
事实上，已有不少景区通过分时预约、智慧导览、增开通道等方式有效缓解排队问题。这些做法虽需投入更多管理成本，但维护了公平，也提升了整体游客满意度，这才是可持续的发展路径。优速通表面上是一种服务创新，背后却反映出景区运营的功利倾向。自然景区属于全民，管理方只是守护者而非独占者，一旦把公共资源当作生意肆意开发，最终只会失去游客的信任。 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九三盛大阅兵，歼十战机以表演机身份亮相，拉出14道彩烟，寓意着中华民族14年抗战历程。每一道航迹都是中国航空人自强不息的铮铮誓言。歼十总设计师宋文聪用毕生心血托起中国战机的蓝天梦。儿时，他曾亲眼目睹日军飞机轰炸，后来以空军机械师的身份参加抗美援朝。1998年3月23号，宋文聪带团队自主研制的歼十首飞成功，他也把自己的生日改成了这一天。如今，歼十的后辈们也已翱翔蓝天，从歼十一到歼三五，他们更猛、更快、更强，共同用钢铁之翼守护这片不容侵犯的万里河山。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广角节目，这一时间段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静敏、荣华、彭青、康卫，校园广播2025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目前校园广播正在持续招新，如果您有意向加入我们，欢迎搜索我们的群号1055-353-908，1055-353-908，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也许你猜不到未知的宿命，像流星飞翔着它，却不知目的。